在做牧师来，然后他最后一个离开，然后他回去跟我讲一件事，他说我们这边有弟兄姊妹丢了一个 Contigo 的杯子，是你的吗？好，那应该是，因为他也有一个 Contigo 的这个东西。我说哎，这是谁的？周牧师是不是你的？他说哦，他就拿走了。那因为他最后一个离开，然后他到车上啊，我就在肯丁狗的在这里啊，那这是谁的？所以他就说请我问一下啊。那琳达在周牧师那边，下次他会带来给你啊。好，这第一件事。第二件事就是7月3号、4号、5号就是礼拜五、礼拜六、礼拜日，今天是6月21号。6月28号的那一个礼拜五六日，那礼拜日礼拜天呢，我们这边还是有聚会，所以礼拜五、礼拜六，7月3号、4号，在华美基督教会，周金海牧师他们要了有一个内在生活，就是他周牧师呢，许多年他这样子的操练追求。那也显出一个果效，啊，有一次他跟我打电话，我说周牧师你好不好？很好，医生说我的心脏、我的身体像什么什么什么很年轻的哈，那这个就是他追求主的果效。还有最宝贵的是周师母，如果我没有记错，周师母今年86岁，我听说周师母是。应该是20-30年前，还是30多年前，几乎是从死里复活。啊，50多年前，对不起，我这样说，几乎是从死里复活。医生说根本不可能。好，那周师母呢？很安静，她常常就在亲近主，活到86岁，比周牧师大1岁。好，那就是这个，就是她亲近主的果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实在觉得非常宝贵，因为我在这一方面呢，功课学的不是很好。那，但是我多少也潜藏了天恩哈，我知道这个很宝贵，所以如果可以的话，尽量礼拜五、礼拜六，我下个礼拜我把时间表告诉你们几点，还有那个地点在哪里告诉你。好，那可以的话，尽量把时间。播出来，如果一桩事是有益于我们今生跟来世的福分，我们要不要去做？当然要去做，对不对？如果有一桩事是对我的身体的健康有益的，哦，我们去医院判断，我们看到很多人很可怜。如果我们知道有一件事是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益处的，是对我们心灵的陶冶、改变、变更新、变化，我们的心灵有益处。我们要不要去做？要去做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一个把让我们学习怎么等候神，然后把神引到我们的里面的一个很宝贵的一个机会。好，主与我们同在。就在我们的身体，我们可以感受到神与我们同在，奇妙的能力、奇妙的全能在我们的身体，那就是耶稣，在今生就可以经验到。所以，期待弟兄姊妹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。好，好，那我今天要跟大家，分享一点，学龙帮忙吧。这个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其实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耳熟能详，但是因为大家都知道，有时候我们就是说说脑袋想想，好，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是这么的重要。 我昨天晚上亲近主的时候，我知道我给特爱几首诗歌，其中一首忘了给他，遵主旨意，早就知道忘了给他，啊，我就觉得好像还有一首诗歌，主啊是哪一首诗歌？你要我们怎么唱？唱什么诗歌？我昨天大家上会以后，我就在那边亲近主，亲近主到半夜，哦，就52首，主啊，你的宝血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耶稣的宝血可以使我们免除地狱的火。当我越来越听到有些人说懂得取用耶稣的宝血来洁净他的心，我的心多么的高兴。这个礼拜我们去看王波波，王波波以前呢常常都说，我们常常跟他讲耶稣是光，哦，就是要跟随耶稣，所以他很深刻，耶稣是光，耶稣是光。我那天跟他讲，文波波，耶稣是光，光会照进黑暗里。好，我说第四个礼拜有很多人，他们被耶稣的光照进他们的黑暗里，然后呢他们就来求耶稣的宝血来洁净，他们就得了大福。我说王伯伯，我今天要特别跟你讲，耶稣的宝血不是不论你的心灵，你人或者是你的心灵走到哪里，我听说有人听说那个见证啊，有人死去又活过来，这个见证，他们的灵走在走进灵界的时候，他们就知道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。我是听他们讲的，好，这个不是圣经讲，是听那些人讲的。那有人也说灵魂进到灵界是有一个人做这样见证说，你要跟随那个光，有光，耶稣就是永世的真光。我礼拜我就跟王伯伯就这样定，不论我们的肉身或我们的心灵，我们的心灵也会走心灵的路，对不对？好，想到什么事心灵就走到哪里。好，不论是什么情况，只要不论我们是走心路还是真正的走人生路啊，好，遇见什么啊，眼睛看得见的时候眼睛看不见，可是心灵的确感受到的，如果耶稣的光照进我们里面，让我们感受到那种黑暗，我说这个时候就要来取用耶稣的宝血。耶稣的宝血大有功效，弟兄姊妹，耶稣的宝血大有功效。只要我们还来得及求告主来得救，耶稣的宝血可以洁净我们的心，可以预备我们蒙主悦纳。好，耶稣的宝血为了我们可以承受这么大的救恩，主受苦那么深，他为我们舍命流血，他的目的就是除掉我们的过犯，我们的罪孽。弟兄姊妹，我越来越觉得这件事太重要，因为它关乎到天堂跟地狱。不仅我离开世界的时候，我是到光明的天家，还是到硫磺火湖里？现今在生活中，有没有听人家讲，我好像活在地狱里？就在现在还活着的时候，也有天堂跟地狱，对不对？我是活在天堂里，还是活在地狱里？好，耶稣的宝血可以使我们活在天堂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真是天堂，最前赦免就是天堂。当我们取用耶稣的宝血， 耶稣为了要把这样的一个福分给我们，你知道主的同在怎么样才能实际的领导？我们里面如果知道有肮脏污秽而不去处理，神不可能与我们同在的。如果神光照我们里面有不合神心意的，我们不愿意去处理，不愿让耶稣的宝血来洁净。做见证的有三，一个是什么？血，神儿子的血，还有水，水就是悔改，悔改的洗礼就是水，还有圣灵。做见证的有三，如果没有这三样，耶稣的宝血，我们的悔改，还有圣灵的工作，我们不可能被洁净。当我们被洁净，神的同在就，弟兄姊妹，主的同在一临到，我上次跟你们做过见证，宣信博士，他的身体那么弱，当他感受到神要医治他，他还是在软弱的里面，可是呢，真理开启他，神可以医治他，他就开始要来取用。他要取用的时候呢，一次、两次、三次的试验临到，他就站在神的话语上，他要信，他选择信，选信，信就是相信接受。他说那时神的同在临到他，他知道他得医治了，就是神的同在，同在临到，神的同在临到。你看保罗判在监狱被打个半死，对不对？神的同在临到彼，那个彼得被关在监狱里，天使来拍一拍，一关把他带出去，神的同在临到，什么奇妙的事都可能按着神的心意来发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主的同在，我们需要耶稣，我们需要耶稣。如果许多的真理，我们对许多真理的了解，没有办法引领我们去遇见耶稣，那好可惜。所以我前言我要这样讲，为什么我那么的需要遵主旨意？你不走在神的旨意上，你不可能遇见神的。好，我们看哥林多前书，哥林多前书15章，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耶稣上十字架一次为我们把自己献上，就是要除掉罪，除掉我们的过犯跟罪孽。所以保罗他就说，56节，死的毒钩就是罪，死的毒钩就是罪。当罪被除掉的时候，55节，我们看55节，死的毒钩就是罪。当罪被除掉的时候，保罗就可以这样宣告：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耶稣帮我们罪除掉。说，弟兄姊妹，不论你有学问没有学问，我们的心要被洁净，就是只有借着耶稣的宝血，我们的悔改，圣灵的工作。他实在知道这一场属灵征战是何等的真实，何等的不可忽略。弟兄姊妹，我没有犯过什么不好的什么道德的，
也没有什么大错误，可是就是有一些小东西，
我就让我感受到那个属灵的征战非常的猛烈，
在主里跟不在主。有没有主丰盛的同在保守跟上了魔鬼的当？ 那个征战就非常的猛烈，那个
结果就不一样。所以保罗知道
这个
属灵的征战很猛烈，他自己用他的身心灵去打
仗的，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所以他就呼吁。我们看罗马书第五章，弟兄姊妹，常常有一场灵界，有一场征战是一直在进行，这是一场圣战。这一场圣战，如果没有信主的人，没有光进来，他们也许不会感受到这场圣战。可是一旦我们让耶稣进来，有光，就有一个征战在我们的里面。这一场圣战，我们看罗马书第五章21节，保罗他这样说，这场圣战是什么？就像罪作王叫人死，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。罪作王我们就死了，就跟神隔绝了。义作王我们让耶稣管理，我们就不是跟耶稣一直活了，这么的清楚哈。所以到了第六章第一第二节，第六章第一第二节，罗马书第六章，所以保罗他就这样呼吁，他问这样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能在最终叫恩典显多吗？断乎不可。我们在最上死的人岂可能在最终活着呢？旗帜很鲜明，我如果要让耶稣管理，我就可以活得很有力。我如果没有让耶稣做王，就是我们自己做王，或者让魔鬼去做王，让罪做王，那我们就会败得很惨。这是保罗。我们看约福音第八章，记不记得耶稣那个时候有人要来找耶稣的讲话的把柄，他们呢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就去抓一个正在行淫的妇人，把他抓来跟耶稣说，哎，这个人是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我们抓到的，摩西的律法说要用石头把这个人打死，你怎么说呢？他们要看耶稣要抓他，耶稣说你们当中谁有罪可以拿石头打，没有人拿石头打，表示每个人都有罪。最后耶稣对他们说，只有耶稣可以定你的罪，因为耶稣没有罪。可是他说后来我也不定你的罪，我也不定你的罪。我们的主来不是要定我们的罪，我们的主是要我们因他得救。但是耶稣接着下面那句话，我们主不要再犯罪，不要再犯罪。怎么能不犯罪？我们若不遵循神的旨意，不可能不犯罪。好，我们再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4-15节，前面是讲到是必须要遵循神的旨意才可能不再犯罪。然后哥林多后书五章14-15节，保罗正面的鼓励我们，因着主这样为我们死，我们理所当然要为他活。哥林多后书五章14-15节，这两句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，并且他替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 哎，那个志刚有没有麦克风？
其实麦克风不知道，我也不想这个。
那没有关系。
我不知道怎么回事。
那没有关系，那。
我刚刚掉，
所以有点不可以。所以保罗鼓励我们效法他，像如同他效法主。保罗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，所以他在罗马书第二第十二章说：“好，谢谢。”这个刚刚是因为我不小心打断。他在罗马书十二章那边就提醒我们，应当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。没关系。那保罗自己亲自把自己当活祭献上，所以呢，他在走在上帝量给他的各种人生际遇里面，他都经历奇妙的事，对不对？显明神是又真又活的。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大卫王以前说，我们落在活人之地，不能经历你的恩惠，早就上胆了。因为那个征战那么猛烈，是生跟死的征战呢。所以扫罗鼓励我们像他那样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，也就可以在活人之地经历各样的恩典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不走在神的旨意上，圣经所记载的神许多奇妙的应许，神就没有机会 来实现在我们生命中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那彼得呢？Hello， 再上来就没有了。那没有关系，我想，我们不要说这个打扰，我们不要说这个打扰哈。没有关系，你们听就好了哈。那彼得呢？彼得他怎么说？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啊，彼得前书第二章，我们看21节。彼得鼓励我们跟随耶稣的脚中行，24、25节，我们一起读。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，如今去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。彼得说，我们如果听神的话，接受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，我们得以在义上活。下面说，他受的鞭伤我们也可以得医治，身体的、心灵的，我们都可以得医治。我们以前是迷路的，走在这个地上，我怎么知道天路怎么走？但是现在好牧人这位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他是我们灵魂的监督，他在我们的里面，基督的灵在我们的里面，可以引导我们怎么去想，怎么去认定，怎么去做决定，可以指教我们，使我们心里明白，我们可以在活人之地得到天上的神的引领，走人生路，走天路，走到天家，走进神更丰盛的荣耀里。好，那这是遵行神的旨意是必须要有的。自古以来这种信息，好，自古以来这个信息非常的鲜明，在神的百姓中哈。
那我就举出几个例子，你记不记得神毁灭大洪水，大毁灭，毁灭许多人以后，那个洪水毁灭以后，那个剩下挪亚一家八口，啊，开始又生养，人又渐渐多起来，好，人又渐渐多起来，有吗？
有，
人又渐渐多起来，渐渐多起来，到创世纪十一章又告诉我们，你看亚伯拉罕的爸爸，他们又是拜偶像了，神呢，要把他自己介绍给人，要让人能够知道有他的存在，要让人能够知道他要来引导，他关切他的百姓。神需要拣选一个人，亚伯拉罕，先拣选亚伯兰。神认识我们每一个人，在创世之前他就认识我们，他拣选亚伯兰。那我们看神亚伯兰的故事，我们在创世纪我们正在读哈，已经读过了，现在正在读雅各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。我们看创世纪十八章十八十九节，十八章十八十九节。好，我们一起读。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，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。我眷顾他，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，秉公行义，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。你看十九节，神说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。十九节说，为要叫他，我眷顾他，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，秉公行义，这样神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就都可以成就。那我们知道那个故事一下来还是有很多人的软弱，对不对？我们最近读到这个雅各的这个孩子，雅各这些孩子实在并不怎么样哈，但是神还是得胜。在许多人性的软弱里面，神还是介入到雅各的生命中，啊，介入到约瑟的生命中，就一直把这一条要传承下来的线，最后到耶稣基督，这个线一直保持住。好，我们看亚伯拉罕完了以后，他的百姓，他的儿女们真的就下到埃及，然后神就用摩西把他们带离开埃及。那摩西写五经，摩西在生命记中二十九章二十九节，我们看一下这一句话。这是几百年以后，神借着摩西这样讲。好，我们一起读。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，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，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。隐秘的事，重大跟测不透的事，我现在眼睛看不到的将来的事，那个都是隐秘的事。那明显的事是什么？神明明说在我们心灵里，神明明借着一些人吩咐我们，叮咛我们的。比如说神借着摩西颁布律法，律法是属灵的。好，这一些呢，神就是要我们去遵行。这是几百年以后，几百年以后，那个神借着摩西讲的。所以到了生命记二十八章，摩西就讲，你如果听神的话，你就会蒙福，你如果不听神的话，你遭殃。不是神喜欢你受害，是神为你预备的是要你蒙福。 所以听神的话多么重要。好，再经过一些年，摩西是大概西元前1400年左右的人，再经过将近400年，大卫王。好，我们看诗篇119篇。119篇呢，上面虽然没有写是大卫的诗，但是一般人都把它归纳作是大卫写的诗哈，因为大卫那么切慕神的话。那119篇100多节，差不多每一节都有神的话。好，我们看，我们先看24节，我们挑其中几节。24节，你的法度是我所喜乐的，是我的谋士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活在这个地上，我们需要有谋略，要有得救的智慧，要有谋略。我们的谋略从哪里来？世界上有一些人很有谋略，他们有权谋诈术，他们玩 politics， 那是不好的。好的 politics 是神的谋略。好，神的话就是我们的谋士。第十一节，119篇第11节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第九节，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行你的话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里面如果没有神的话栽种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不容易有实在的引导。我们要丰丰，所以为什么新约鼓励我们要丰丰，用各种智慧各种方法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，让我们知道我的神是怎么对什么事是怎么想的，我的神对什么事情是怎么处理的，那我们才能照着去做。好，所以我们要把神的话丰丰富富存在心里。好，再过的以赛亚书大概是西元前700多年前的先知，神又借着以赛亚又讲一些话，48章17到19节，我们一起读这一段话。耶和华你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教训你使你得益处，引导你所当行的路。甚愿你素来听从我的命令，你的平安就如河水，你的公义就如海浪，你的后裔也必多如海沙，你腹中所生的也必多如沙粒。他的名在我面前必不减除，也不灭绝。这边讲得很清楚，我不用解说，对不对？神教训我们，引导我们，要我们得益处。我们如果听他的话，就会有平安。哦，刚刚那个诗篇165篇，165节有讲，喜爱你律法的人大有平安。就听神的话，啊，就大有平安，啊，你就会有平安，你的公义就会如海浪。19节说，你的后裔必多如海沙。昨天我们查经查到创世纪36章，有人就讲，以扫的孩子呢，讲他们的后代，讲到3代，就没了，就没记录了，啊，但是属神的人。把神的心意传承领受进来传承下去的人，就一直传下去。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32章第8节，有一次我们看到那个雅各的那个孩子西面跟利未很残忍的杀人，哦，我讲说雅各的孩子也并不高明啊，经意说师父怎么都是用高明这两个字，这是圣经的话 以赛亚书32章第8节，我们看，我们一起读这句话，很宝贵。高明人却谋高明事，在高明事上也必永存。圣愿我们当高明人。高明人是什么？高就是层次不低，只有神那里是层次高的，因为我们是跟神一同坐在天上，那高不高？我跟大卫牧师有时候沟通，有时候他会说，哎呀，你的层次不要那么低啊，所以我们要当高，我们要超越，超越，超越人性的软弱。明呢，明的相对就是黑暗，我们要在光明中行，用神的眼光，按神的做事法则去持定的，这个是层次高的。我们不让一些黑暗、一些恼怒、愤怒、骄傲、嫉妒、纷争进到我们的里面，贪恋、希望，这些不让这些进到我们的里面，那个就是明，高明。高明人必谋高明事，谋高明事，什么样的人就要做什么样的事，在高明事上也必永存。当我们这样子的活的时候，我们会经历到什么叫做永生。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他们在意听神的话，他们的婚姻不要娶迦南地的妇人，他们就不娶迦南地的妇人，听神的话，因为神知道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嘱咐人，他知道生命的影响，好，所以就能够这样传承下来。所以我们在圣经上看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好，然后神一直把这个意念深植到他的百姓的心中。那我们都知道，哦，遵行神的旨意是很重要的啊！你看耶稣上十字架的，那你比如说神啊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，这个概念我们都有。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啊，这是我们的神学观，基督徒就是要遵行神的旨意。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实地的听从神在人生各方面的训诲跟指教，把所有的这种了解把它放进我们生命生活中的一个操练里，那拥有这个遵主旨意的想法对我们有什么益处？举一个例子，我们都会背圣经哦，因为基督徒我们在台湾常常有举荐比赛，以前基督徒哦，特别那些从小长大的基督徒孩子，他们很懂举荐，举荐就是圣经了哈，举荐比赛啊，讲一个什么什么，举荐哈，把那个圣经背出来，然后就得了几分，然后来拿奖哈，很多人都很会背哈。有一个神的使女说，奇怪，圣经那么熟，很会背，那为什么不照着去做？就照着去做很重要，照着去做是情况不一样。那譬如以赛亚书59章，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59章，我没有，哎，我没有写错吧？以赛亚书，哦，对不起，是57章。嗯，以赛亚书57章19节20节。好，我们看19节就好了。神说，我造就嘴唇的果子，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，也归于近处的人，并且我要医治他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 我造就嘴唇的果子，愿平安康泰归于人。所以从这句话，我们知道平安康泰跟我们的嘴巴怎么说话有没有关系？大有关系。雅各书说，我们的嘴巴就是生命的舵。我的嘴巴怎么讲话，往生的方向讲，我就往生的方向走，我的生命就往那个方向走。弟兄姊妹，这是许多人的点。所以为什么那个当圣灵充满，圣经讲当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他吹了一口气在那些相信他的门徒身上。所以如果我们接受耶稣基督，我们就可以领受圣灵，好像神吹一口气在我们里面，有真理的圣灵在我们里面。那但是圣经又启示我们，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，耶稣要他们等候从圣灵来的圣灵的洗。这个圣灵的洗来，就更把天上来的能力、生命的能力赏给他们。耶稣知道，当他的门徒天父的种子在地上，要跟这个不信的世代、跟这个不信世代后面的魔君打仗，跟属灵气的恶魔打仗，这场征战是很剧烈的、很真实的，不是靠我们的血气、我们的好意可以征战得胜，是需要天上来的能力的。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有能力，所以就必须要有圣灵的洗。所以历世历代的圣徒怎么能够把福音这样继续传下来？因为你真实的传福音，就是把人从仇敌的权下抢救出来，让他们来归服神。这个需要在神面前有能力。为什么福音能够一直传承到现在？就是有一些人，他接受了耶稣，他听耶稣的话，他受了圣灵的洗，领受了耶稣的生命能力，在神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把人从坚固的营垒、从不幸的光景里边那个心意夺回来归向基督。一方面圣灵也工作。那当使徒行传那个记载五旬节降临的时候，那个圣灵像火下来，那个形状是什么？舌头。有人说为什么是这样子，就讲方言，开始就讲方言。那有人都知道，雅各书说嘛，我们如果能够控制我们的舌头，我们如果有一个完全的舌头，我们差不多就是完全人了。舌头很重要，我自己身体，我在这方面吃亏很多。为什么？因为我里面的心性原天然人是比较偏向自卑的，我很容易讲泄气的话，这个带给我亏损。所以我知道我们的这个，我们要讲正向的话，要讲耶稣要我们讲的话，讲赞美的话，讲感谢的话，讲相信的话，讲持定耶稣给我们的应许的话，不论我们看到情况是多么的危险、多么的糟糕，让我们觉得多么的无能为力，把这些情况交给主的时候，就跟主说：主，我相信你，我赞美你，因为大能的工作是你在做的。好，这些我们都很熟，但是真正临到环境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这样去操练？上个礼拜周牧师跟我们说，操练身体益处还少，要操练金钱。神要把天上各样的福气赐给我们，我们要来操练，来得。那关于神的旨意，很多人都知道，我们都知道，我们一起来复习好不好？你知道神喜欢我们怎么样？你想到什么？我们来说，神喜欢我们怎么样？神喜欢我们欢呼歌唱，对，我昨天我们讲快乐歌唱走生命路。你去看诗篇，很多的宗教 地上有很多的宗教，我们的神，我们这个不是宗教，这是生命的信仰。我们神给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最可爱的，最棒的。唱歌好不好？啊，唱歌使我们的心情愉快，对不对？向着神唱歌，因为神是真实的，所以神喜欢我们以他为乐，时常向他欢呼，向他欢呼的那民是有福的。所以前面那些得胜者都告诉我们，要赞美，要赞美。好，那个 Marine Caruthers 2013年的11月11号去世，我记得很清楚，马太福音11章11节，我刚好要讲那个道，所以哦，刚好 match 哈。他就是发现赞美这么奇妙，他一辈子就一直在传这个道，啊，神就随着他一直在做工。他写很多书，好，他经过很多，就是因为他一直传赞美的道，啊，他一直都笑笑的。有人说你这个人，要么你很虚假，戴着一个微笑的面具，要么你真的是这样子吗？他说我的神，我的神是叫我可喜乐的神。他的孩子说他一直就是这样子操练。他说知道是一回事，去做。这个也是我对我自己说的，当我愿意服，愿意去做的时候，我真的就感受到里面的能力全能就更大，我知道主喜悦。所以很简单的，圣经讲得很清楚，主向我们所定的旨意，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先我们都会背，对不对？我们有没有去做？门林可罗瑟斯说，很多人都知道赞美的道理，他说你知道 it's one thing， 你去 practice another thing， 另外，而只有你去 practice， 就把它 put into practice，你这个人才真正的得到那个好处。好，吴老牧师说，因为他们实际去操练，所以他们都得了开启。吴老牧师说，因为常常喜乐，他说喜乐以主为乐，他说以主为乐是钉死老自己的方法。我们老自己要死掉，老自己怎么死掉？他说你常常以主为乐，就是钉死老自己的方法，你就去看主，去看主，去依靠主，去看主为我们，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，神是为我们成就了什么样的神。好，不看自己，这个老自己就不能够有什么作用了。好，就以主为乐，圣经说以主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，这是真理。所以如果我们以主为乐，神要把我们心里所求的赐给我们。当我们以主为乐，有一天我的小女儿去看到一个人，因为说啊，你今天怎么这么漂亮。我小女儿回来说，妈妈，我今天有真的漂亮吗？我说喜乐使一个人华美，我说因为你很喜乐，喜乐使一个人美丽。好，喜乐靠主喜乐，环境没有什么好喜乐的，可是我们的神许可这个环境临到我们，我们神是叫我可以喜乐的神，是叫我可以在夜间仍然可以歌唱的那一位神。这个就是信，在人看不容易的里面，因着我知道这位神活着，我可以靠他喜乐。好，还不住的祷告，因为我们的心常常跟神在相交。祷告不是一直坐着在那边说话，你的心灵跟心灵有时候无声胜有声，好，一直不断的跟心灵有交通。好，还有凡事谢恩，我们做过见证。好，只是这么简单的去操练，没，他们认为他们对神的认识不是有很高超的那个神话语的规模，哦，他们只是这么简单的就实地的凡事谢恩。 好事不好的事就去感谢赞美主，就这样子把自己不容易的里面，主啊我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要我凡事谢恩，你是神，所以我就来感谢赞美你，就这样子生命的水流就进到一个人的里面了。弟兄姊妹好不好，我们来得这个实质，得这个实质哈。那个哥罗西书第三章说，神有很多的话，比如说律法是属灵的，可是这些事呢都是将来要来的事情的一个影儿，他说那个形体那个实质却是耶稣基督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怎么样来得耶稣基督？罗秉正师母是一个内行人，他的生命充满了耶稣的同在，充满了耶稣荣耀的光辉。他说圣经上每一个话，每一个神的真理，都是要把我们带到耶稣那里的路。所以耶稣为什么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？生命道路是什么？是脚踏实地要来走的。好，我跟大家彼此勉励，因为我自己也需要很实在的去操练。我已经潜藏了天恩的滋味，可是牧师说要常常提醒你自己。要在言语、行为、爱心、信心、清洁上，这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。他又跟提摩太说，你要谨慎你自己跟你的教训，这是神跟我讲，你要谨慎你自己跟你的教训，我自己也要去操练。我相信我更加操练，我会领受到神的同在更加丰富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彼此来勉励，我们不要讲一些负面的话哈。我们看腓立比书第四章，腓立比书第四章，圣经有很多的准则，有一次在那个信心家庭，就是罗秉森师母，他就是因为他有一些重组的一些领受，他不加入任何的组织，他就是让神带领，然后就跟就在所谓的信心家庭里面跟一些人，神带领的一些人一起生活在一起。那他们那个时候呢，他们就感受到那个话语的重要，所以呢他们就立下一个规则，这个规则就是他说什么样的话不要说啊，说什么样的话啊，因为这个我们的话语会给我们带来生命福气平安，我们的话语也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亏损。所以他们立了一个准则，那个准则就是这样，腓立比书第四章，第四章第八节，第八节，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弟兄们，我还有未尽的话，凡是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，若有什么德性，若有什么称赞，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。他们说这边就有一个准则哈，圣经呢给我们很多的 instruction 哈，指教。他说如果我们讲一件事情，我如果不确知它是不是真实的，我就不需要再去讲。我确知是真实的，那这个话才是我可以去讲的话。好，那这是第一个那个 filter 哈，第一个筛选的一个，好，那如果这个话是真实的，但是它是不是可敬的？如果这个话是真实的，可是却是不可敬的，也不需要去讲。虽然它是真实的，因为对人没有造就， 这个话是不是公义的？这个话是不是清洁的？是不是可爱的？是不是有美名的？他是不是在彰显一些德性？如果不是，那不需要讲。你知道寡少言语的有聪明，因为多言多语难免有过、哦、所以我越来越不想讲话，因为觉得主啊，要让可以的话像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，金苹果是出于神的话，放在银网子里，那个银就是代表赎价。我讲出来的话可以叫人得造就，可以叫人得救，义人的口可以教养多人，温良的舌，智慧人的舌头可以医治人。好，我们要用这样子的话。好，如果没不能讲这样的话，那就不需要讲了。然后保罗接下来说，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、所领受的、所听见的、所看见的这些事，你们都要去行。哦，保罗他真的是把自己摆上，他就为耶稣，他说或吃或喝要为荣耀神而行，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，叫人能够得福音的好处。他所有的考量就是我这样一做能不能荣神益人，我那样一做我是不是给神的国度带来益处，不为自己活，这样活着多有意义，多有价值。所以他很有把握，美好的仗我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守住了。他知道他会有奖赏，虽然头保不住，头被砍掉了，可是他知道有公义的光明为他存留。我们彼此勉励好不好？我们彼此勉励。那我们的问题是，因为我们这些人都不是汪洋大盗，都不是怎么大坏人，所以我们很容易就会有一种想法，从小成长我们会有一些是非善恶的观念，那我们就觉得啊、哦、这个就是这样很好啊，想当然我们就去做了。好，可是有一些情况是不合适的，或者有时候我们有一些缺欠，哎，在人看来是小小事情，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可是却会影响一些事。我很知道这样的情形，因为我犯的错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可是呢，结果都是蛮大的。造成的结果就是蛮大的，我犯的错就是人性的软弱，难免的人性的软弱，不是什么恶行，但是呢就带出来一个果效就不好。所以为什么圣经有一句话说小事上忠心，大事也忠心。属灵的人说小狐狸会破坏葡萄园，不要以为事小，所以我们要 prudently。 箴言第八章那边讲说智慧住在哪里，我们怎么有神得救的智慧，智慧住在哪里，智慧住在 prudence 里面，智慧住在灵敏之中。它的灵敏，那是什么叫灵敏，我搞不懂，中文看不懂，你看英文说 prudence 要审慎。所以一些走在前面的人，一些前辈说审慎谨慎行事，谨慎说话谨慎行事，脚步极快的难免犯罪，常常来仰望神，那个是好的，这个就是遵行神的旨意。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好不好，一步一步，我们用一个我不认为我懂，主啊，你已经给我这么多的知识，跟我都这么圣经的知识，你向着我的意念这么多， 主，关于这件事，我来仰望你，你要我应用哪一些的意念，啊，用着祷告的心，我们彼此勉励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来唱373首颂赞诗选。